陈牧师，谢谢 WCCEC 教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谢谢在线上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福音好朋友，特别很感动很感恩，在线上看到许多位多年的老朋友，虽然我们现在人没有办法聚在一块儿，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平台，上帝很奇妙地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就让我想到圣经里说，当有一天主耶稣要驾着云彩再降临的时候，在世界的各地各方都能够看见这一位荣耀的主，他要来接他所有他所预定的，他所认识的，他所拣选的，以及用信心来信靠他的神的儿女们，要把我们接到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瘟疫、没有 coronavirus、 没有这一些的灾病、这一些的患难的一个全新的国度里面，就是上帝荣耀的国度里面。我想今天我们好像先在地上来预尝一下这样的滋味，我们虽然分散在各处各方，但是透过这样的科技，我们都能够互相的见面，互相的来彼此的问候。那么相信到那一天更是奇妙，无论你在哪里，而且不再有白天和夜晚，好像现在我们一样，我们在不同的时区里面，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里彼此的相会。所以我想很感恩，你我的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对我来说现在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跨州的这样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我在欧洲，各位大部分在美洲，当然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是从亚洲上线，我们好像跨着不同的州，但是我们却能够同心来敬拜神。好，就让我们共同的再一次用简短的祷告，让我们的心高举在上帝面前。亲爱的恩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特别这时候切切的把线上的一些为福音的朋友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人生需要有一个好的消息，一个真正好的消息。这个消息不是疫情止住了，不单单是不再有这个病毒的流窜了，也不再是经济恢复了，这些虽然都需要，但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好消息，是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生命的内涵，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明白我们生命的来龙去脉，好叫我们不单是在这个时段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我们没有惧怕，乃是让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真知道我们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活，向何而去。主啊，因此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共同进入到上帝为我们启示的真理里面，好使我们真正人生稳行在高处。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特别恭敬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宝血全然洁净它，愿你的圣灵来充满它。主啊，好使我们这样的聚集能够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眼中被看为是蒙悦纳的，也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我们不是浪费这一段的光阴，乃是在这里我们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带来我们生命真正的转折。求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非常的感恩能够在今天跟大家一起，要特别从一个题目来思想，就是我们真正生命的内涵是什么？我们生命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都在所谓的闭门，我们都在所谓的关门当中。特别是在欧洲以及在北美， 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有居家令，有禁足令，所以我们都需要留在家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了更多一些的时间，也许你不需要去上班了，也许你不需要很多的出门了。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华人有一句成语叫做闭门，后面呢是思过，好，这个成语叫做闭门思过。但是我想今天也许给了你我更多的时间，我们是闭门思考。其实中国人的这个闭门思过也很有道理哈。那么这个过呢，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理解的就是过犯、过错，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好，英文叫做 something wrong， 好像有一些问题了。那么我们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来思想。当然，对每一位，也许你觉得"过"这个词很沉重哈，因为通常人的正常反应都觉得，这个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世界的问题，甚至都是月亮惹的祸。好像呢，我这个人，我们对自我的感觉都还不错。就像大家看到最近这个所谓的"甩锅"这个词哈，很流行。那么大到国家之间甩来甩去啊，你的问题，你的源头。那么两边中国美国之间也好，或者是互相之间也好，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所谓人之常态啊，大到国家，大到民族，那么小到我们个人，甚至在一个屋檐下。所以现在很多人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倒不见得是门外的，门外虽然有很可怕的病毒，但是那个病毒倒不见得一定让你中招啊！如果你好好保护自己，你戴上口罩，你好好的洗手，那么甚至有些人很夸张哈，穿了防护服，我看到都有哈。那么如果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可能不一定有问题。但是你发现，也许更大的问题是在门的里面。当你把门关上的时候，变成突然间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亲人，你跟你的孩子，好像突然间因为长时间这样的相处，你发现不太容易，常常会一点小事，好像一点火星就燃起了两个人心中的很大的怒火。所以大家都看到，在甚至中国许多地方，数据告诉我们，很多人急不可待的，当这个冬雨可以走出家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民政局，是到那边赶快去办理离婚，是再也过不下去了。换句话说，当我们闭门的时候，也许我们是要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 What's wrong? 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里面会有这样莫名的惧怕？为什么我们感觉前途暗淡无光？为什么我们对远方远处我们充满了焦虑？为什么我们心中常常会升起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安？也许有些人是一个人在家，那么这种孤独的感觉，寂寞的感觉常常包围他，常常好像吞噬他。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闭门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很认真的来思考。我个人觉得，也许在几个方面我们特别需要来留意，因为一些根本性的思考才能够触动我们的人生。当有一天门可以打开了，特别在欧美，当我们可以终于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真的在这一段疫情的日子里面，对我们带来了一些正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特别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生带来了不再一样的这些的转变。我想我们首先可能确实需要从根本性的思考，我们对人生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了解吗？ 很多人希望回到疫情以前，但是疫情以前的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真的来说对你是那么的留恋吗？好像也不见得。你真的明白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吗？同时也许你我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拥有了行动的力量吗？这段时间因为很多人不出门，也许你本来是这个一个所谓健身爱好者，或者你是一个游泳爱好者，或者你是某一方面的这个对自己有很多的这种的体力方面的锻炼的，但是因为非常严厉的或者你的这样受到的限制，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游泳了，没有办法去健身房了，没有办法去打高尔夫球了，或者没有办法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了。也许你渐渐觉得好像体力上下降，耐力上不如以前了，但是这些其实是次要的。问题是很多人都同意，几个月下来，甚至于三四个月这样的关闭以后，好像很多人觉得上班也不想去了，甚至有的人看人家说连以前做什么工作都忘了，好像慢慢的人的行动力下降。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对人生往前面走，真正我知道要往哪里去吗？一场疫情改变了很多人人生的轨迹，有些人本来是打算要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或者去到海外留学的，有些人本来是打算从西方再搬回去亚洲，再去那边工作的，有些可能要去看望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有些可能亲人要来探访你，要来到这边来旅游，来跟你见面。但是如今因为这场疫情，很多都改变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人生，我们心里面想要达成的，我们还有力量吗？我们已经在闭门的时间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不只是外面的，也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对我们婚姻的关系，对我们亲子的关系，对我们人际的关系，甚至对自己跟自己的这种所谓自我的关系，我们和谐吗？我们如果不和谐，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那么这一回到基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我今天看到数字，已经告诉我们全球差不多480万人已经受到感染。480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480万，我想在中国有一个省会也只有480万人，就是贵州的贵阳。我想480万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数字，480万等于各位现在在这个这个地方的旁边有一个州阿拉巴马州，它的总人口也不过才480万。换句话说，这么多的人受感染，那么31万的人已经过世，已经失去了生命。31万这个概念就等于我现在所在的德国曼海姆这个城市的总人口，曼海姆这个城市这个大区所有的人加在一块儿也只有30出头，30万出头一点。所以换句话说，这样大规模的一个灾情，其实是对于你我来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这些还能够所谓有动作、有存留、有生活的人，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时间让我们来更进一步来思想、明了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上海有一个网红医生，好，跟我一样也姓张，那么他叫张文宏。那最近呢，有人就问他，他现在常常有一些讲座，很多人喜欢听取他的意见。 那么有些人就问他说，张医生啊，那请问这个以你的观察，那个疫苗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那个疫苗，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生产出来呢？那张医生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太在乎疫苗什么时候能够生产出来，我在乎的是我们能不能活着。我想就是这两个字，活着。很多人以为生命大概它所有的意义就是我活着，这个就叫做生命。但是我相信这次疫情让很多人有了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些人他固然是所谓 survive 活下来了，但是如果他进过加护病房，如果他上过呼吸机，如果他跟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知道其实活着对他来讲，虽然在加护病房那一段的时间，但是其实也是痛苦不堪。很多人说那个呼吸机一用的时候，好像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活着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吗？为了活着，难道我们身体上各样的痛苦都毫无所谓吗？有的人说生命大概就是一口气吧，或者有的人说大概就是两根管子，好，一根叫做气管，一根叫做食管。有的人说大概就是还能够有力气能够吃到三餐饭，大概这个就叫做生命。我想我们一定不会同意生命的内涵只是这么的肤浅，生命只是这样的苍白。大概在一年半以前，我在离各位所在的宾州啊，不太远的地方，也在美国的东岸，那么到那里服侍的时候呢，在高速公路上就出一个很大的车祸。各位看到那个车啊，那个车不是我开的车，是撞我的车。那么看到这个车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我那个车被撞成什么样子。因为这辆车撞我的车是这个咱们德国制造这个 Mercedes 啊，这个所谓的奔驰，而且是一个 SUV 啊，非常结实坚固的一个车。那么这个车撞成这样的话呢，我的车当然是惨不忍睹，不过因为我当时人也撞了七荤八素啊，这个所以呢就很快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那所以我也来不及拍照留念啊，跟我自己的那个被租的那一辆车啊，我租的那辆是比较普通的车哈。那么但是这一次的车祸却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相信你我很多人不必在这个大的疫情里面才开始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好像很脆弱，原来我们的生命好像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因为任何时候好像死亡就在跟我们擦肩而过。我在这里特别想用一段神的话，圣经里面的话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真正把握这个题目，在时生命的内涵，到底生命是什么？我想这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允许我把这短短的八节经文把它念出来。在使徒行传圣经它的作者也叫做路加，当然我的名字叫路加，那么甚至有一个朋友他大概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他就有一天拿起圣经，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张牧师，这么古老一本书，怎么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跟你一模一样？好，那么我有点哭笑不得，我说很抱歉，我用了他的名字，没有给他版权。当然，因为也过了年限，大概也不需要给他版权。那这一位圣经里面距今已经2000年的这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做路加，圣灵感动他，启示他，把上帝这样的奇妙的话语用笔写下来，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一段的文字特别重要的是把神跟人两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短短八节的经文。 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降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想短短这八节的经文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经文前面那四句话，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相信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真的是所谓这个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这个叫天呼天，常常会说老天你在哪里。为什么普遍性的人里面会有这样一个反应，会有这种所谓的本能呢？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没有一位超然的上帝的存在，人怎么可能会在特别是危难的日子，会从心底里面会有这种的呐喊？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其实全世界所谓宗教仍然是占了绝大部分的，在绝大部分的人口里面。咱们中国其实也是很典型啊，虽然我们自认是所谓无神论，但是说到底很多的人其实心里面仍然有的当然是所谓的求神拜佛，或者是相信这样那样。但是到底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里特别来告诉我们，这位上帝首先他是一位创造的神，他创造宇宙和万有都是神创造的。他不但是一位创造的神，他也是一位掌管的神。天和地他在做主，他是 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earth， 他是天地之间的掌管者，他是真正的主人。所以他不但是一位创造的神，他也是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当然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不但如此，这位神他是一位至纯的神。什么叫至纯？就是他不需要其他的存在而存在，就像这段圣经说的，他不需要人手来服侍，他不缺少什么，他是一位 self-existing 这样的一个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至纯而又永存，中文把它翻作他是自由而拥有。也许有的人就会问说，奇怪啊，这个人是上帝造的，那么上帝谁造的？其实你知道你问这个话呢，就犯了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之所以叫做上帝呢，他就一定不能被造，如果他也是被造的，他就不能叫上帝。真正的神的这个意思就是圣经的启示，至纯而又永存。那你说这样好像也通不过我逻辑啊。其实你知道，如果你单单是从科学的角度，你就会发现科学里面很多的所谓公理。我只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2+2=4， 这个大概全世界的人都同意。那么我要请问你，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十？二加二等于十这个真理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人把它发现了吗？其实人发现以前，二加二还是等于十。所以你从这个例子就已经可以了解，真理，真正的真理，它是自存，而且是永存。换句话说，我们人的头脑一定需要了解，如果我们一定说既然这样，那么这个东西是被造，是的，我要说在自然界里面所有的万物是被上帝创造，但是你问到那个根源，你问到那个真理的源头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发现这个真理它是自存，它一定是一个永恒不变。所以这位上帝他是一位创造的，他是一位掌管的，他是一位自存的。这里用三个不，他不用人的手，他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而且他也不缺少。我想这是很重要。真正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叫做自存的神。不但如此，这位神的神性是什么？你从这几节经文已经看见了。首先他是一位有爱的神，他是一位充满了慈爱的神。他从一个人，从亚当，他创造这一个人，然后从亚当造出了万族的人。他创造了万物，但是他又创造了独特的人类。不但如此，他有爱，而且你会看见他是一个有全能，他是跟你我每一个人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年限，这个是指到一个人的长度，或者说时间的长度。他所住的疆界，这是指到你我每一个人的空间。我们人是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活动。所以你发现时间和空间在谁的掌管当中？是在这位上帝的掌管当中。他不但创造人，而且他掌管我们每一个全地上的人，我们的时空在他手中。但是更奇妙，这里告诉我们，他是有旨意的，他不是造完我们就不管了，他要我们能够跟他再次回到那个亲密的关系里面。这个关系本来是他造人的目的，就是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么深的，这么密的一个生命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当神，我们说我们像神一样，我们就是神，我们不要神来管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叫做罪，就是我们跟上帝的隔绝，所以我们就变得到处去找，但是找不到真神。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趁着我们在地上有年日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揣摩，我们要思想，对人生的思考，就是这里的这个话，揣摩这个词，原来就是很深入的去思想。更奇妙，第27节告诉我们，这位上帝就在我们旁边。中文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其实这个词是近到就在，如果你看英文就知道了，其实是 in him， 就是我们要在他的里面，其实他要在我们的里面，他离我们是很近很近。当我们现在在聚会的时候，特别我要向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说，耶稣就在你的心门外面，就这么近，他离你我太近了。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你的亲人看不见了，你的朋友见不到面了，好像你一个人很孤单，你很寂寞。没有，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就在你的心里，他就在你的心门外。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是四节经文告诉我们，但是接下来这四节经文是要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人。我们人第一个，我们不能自存。 唯有神是至纯，那么我们人就是他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存在需要有一位他者的存在。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空气我们活不了，我们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食物，我们活不了。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靠着空气阳光雨露活，这里说我们的生活 our life， 我们的动作 our moving， 你要想往哪里去 our being， 这个就是存留这个词。Being 这个是一个更宝贵，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要讲的，就是真正的生命。你不要以为有动作有生活这个叫做生命，上帝说不是，动作和生活只是外在，真正重要是那个 being， 而这一切是在乎他，也就是完全是在上帝的手中，不但在他手中，而且那个关系是我们是他所生的。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上帝对动物、对植物、对矿物没有一样说你是我生的，上帝对这些说你是我造的，但是唯有人这个独特的上帝的创造物，神把我们称为是他的儿女。所以这个词你看英文叫做 offspring， 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后代，我们是上帝的后裔。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生命上的连接和关系。所以这里从人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自己存在的，我们一定是因为上帝而存在的。不但如此，我们跟他的关系原本是父母跟儿女的这种关系，生命的关系。但是这里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状况是蒙昧无知。蒙昧无知这个词其实原文用的是一个好像一个孩子不懂事，懵懵懂懂的，完全不知道。这种不知道表现在哪里呢？29节说，第一个，我们就是把神以为跟我们人一样，我们用金，我们用银，我们用石头，我们用木头，我们去雕刻一个像，去拜他。这是我们华人我们最擅长。你到中国大陆也好，你到香港也好，到台湾也好，甚至在北美，你在所谓的唐人街、华人街，那么这个你在各处你看到，好像我们都会用这种的金银石去雕刻一个菩萨也好，一个观音也好，甚至一个关公也好，这个各种各样我们想到的很多本来都是人物，所谓的人啊，比如说妈祖本来是一个瑜伽的女孩，那么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封神了，我想妈祖如果现在这个女孩活过来也吓一跳啊，我现在变神了，你们还抬着我到处游行啊，这个所谓妈祖绕境啊，不单在台湾，那么在福建啊，很多地方都是抬来抬去啊。那关公呢，我们都知道本来是一个历史人物啊，关云长，那么他也吓一跳啊，我现在也变神了，我自己都被这个孙权把我砍头了，怎么我现在变成你们发财都来找我，你们打仗找我还可以啊，你们耍大刀可以找我，怎么你们发财都来找我呢？我从来自己都没发过财。我想其实这个叫做蒙昧无知，但是这里你发现神有恩典，他没有，这里说神并不鉴察，神并不鉴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宽容我们，当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没有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没有把我们算为好像你就这样你该死，没有，但是神吩咐我们说我们要回转，我们要 repent， 我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首先我们 turn and return， 我们要把自己转向他，转向这位神。那么这里同时又告诉我们，上帝对整个人类，对整个生命的一个 审判，或者说一个大结局，他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一位，你我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要借着他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来按照上帝的公义，来审判天下。为什么你知道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整个人类历史，你我刚刚一个月前过了复活节，庆祝了复活节，庆祝谁的复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就显明出来，叫所有的人，我们是真正可以来相信他。如果一个没有复活的教主，你何必信他呢？他都已经死了。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如果你把基督信仰也可以当作看作宗教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完全区别于所有其他的宗教，因为宗教是人对神的寻求，而唯有基督的信仰是神对人的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启示，这一个信仰，它有一个最明确的凭据，或者说它有一个最强的一个证据，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节经文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人原来是可以思考的，我们人是有理性的，否则你怎么可能会把这个当作一个凭据呢？所以你发现短短这八节经文，前面四节讲神，用神学的话来讲叫做神论，那么后面四句话呢，是指到人，或者用神学的话来讲叫做人论。你发现太奇妙了，短短八节经文，那么这是一篇讲道，这是一篇讲章啊。你知道上帝的话从来是最精简，从来是最简明扼要。上帝透过谁讲了这一篇伟大的道呢？就是透过这位叫做保罗。刚刚讲这本书《使徒行传》的这个上帝启示让他记录的这一位叫做路加，那么他记录的是他的属灵里面的这一位师父叫做保罗。保罗原来的名字叫扫罗，跟我们当中很多，包括跟我自己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一样，扫罗也是一个年少，所谓年少有为啊，也谢谢刚刚陈牧师介绍说我被列到了名人录啊，当然那个根本不值一提啊。我想对扫罗，当年2000年前扫罗他可以说四出名门，他的老师很有名，他是一个少年的才俊，他是一个博学多思的人，他也是一个所谓有自己的野心的人。这个常常跟我们这些在海外读书的，当年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是好像我们有个人的梦想，我们有个人的理想。那么对这位叫做扫罗的，但是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以后，你发现他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他一次两次三次的可以说离乡背井，在几个州里面来传扬上帝的道。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 zoom 啊，不像现在我在欧洲，我可以跟美洲的弟兄姊妹，跟亚洲的弟兄姊妹来说话。对保罗2000年前，他可是要长途跋涉，他可是要漂洋过海，他本来在亚洲，但是他为了传福音特别到欧洲去。那么他去到哪里讲了这篇道呢？他到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今天希腊的雅典。我们知道其实现代所谓这个文明，特别是西方的文明，雅典被认为是一个发源地。雅典实实在在讲这个我因为现在在欧洲的缘故也有去过好几次，那么在雅典那边呢也有我们这个很多的华人，当然也有我们华人的教会，非常感恩。 那么这个华，这个雅典是被称为真正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雅典，我们都知道出过很多的伟大的哲学家，比如说苏格拉底，比如说柏拉图，很多这些不但这样，当然他也出过了很多的数学家，他也出过了很多的这些思想家。可以说，真正西方文明的一个根基性的建造，从哲学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这个希腊、雅典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希腊的首都雅典，那么圣经特别提到保罗这段讲到呢，是在一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很特别。现在你到希腊去呢，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希腊的雅典的很多地名都改了，但是唯独这个地方还叫做雅略巴谷。因为这个地方是希腊人不能够忘记，对他们的历史，或者说对近现代的整个西方的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文明的所谓的发展，都是留下不可磨灭的。这个雅略巴谷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山丘，就在雅典市的非常中间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却被称为是哲学和智慧的集散地，当然，智慧就是指那些当时那些非常聪明的头脑，在这里呢是碰撞，在这里呢是互相的辩论，在这里呢是互相的交流。不但是这样，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在2000年前也是所谓古希腊的最高法院所在地，就是如果发生一些重大的，特别是一些的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们呢会把人就带到这个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方的这个法律制度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需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除了法官、除了被告、除了原告，那么他还需要有所谓的陪审员。那么这些陪审员呢，一般来讲呢，都是所谓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今天在美国也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呢，常常你会收到这个一张法院给你来的一个通知啊，希望你某年某月呢一定要去出席这个在法院的一个旁听。那么你不但是旁听哈，你有责任，你是一个陪审员啊，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这个职责啊，而且呢，你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去的话呢，这是一个他会给你很高的罚单哈。因为这代表你没有尽职，没有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那么这个制度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最初的这个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出来。雅略巴谷为什么会变成最高法院所在地呢？就是当一些案件在这里来所谓公审的时候呢，旁边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公民，这些当时罗马帝国的公民呢。他们就围在旁边，他们呢就来看看，他们就来听一听，甚至他们可以发表意见，到底这个案件判的公不公平，到底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疑点？我讲这些事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类，我们可以用一个地方，我们谈论文化。我们谈论艺术，我们谈论哲学、科学、法律、宗教、政治，什么我们都可以谈。特别在西方的社会，所谓的这个你所谓有言论自由嘛，啊，你尽量讲啊，你尽量发表。但是你我一定认识到有一个题目，我们人类对它是这样的苍白，就是生命。今天你我都知道，全世界最顶尖的医学家，那些医生也好，那些的医学专家也好，那些流行病学的、免疫学的，这些的最顶尖的医生，他们面对这个疫情怎么样？好像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所以，我们最近也听到这个，中国以前所谓三座山嘛， 这个火神山、雷神山，还有个终南山。那么这个现在火神、雷神因为人去楼空，但是呢，有一座山就是终南山呢，他这个最近又发表，他说其实不能太乐观了，因为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啊，很可能就第二波啊。那已经看到一些前兆了哈，这个比如说这个吉林那边呐、啊，又开始封了，那么武汉呢开始整个1000万的人口呢，需要来做这个核酸的检测，10天里面要做完，其实这个也是，这个让人就跟封城有点类似的感觉哈，你就知道其实真的是谈虎色变，我们能够谈这个问题吗？什么是生命？到底生命的内涵是什么？其实生命不但是古希腊人已经发现，生命不单单是一个外在所谓的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不是。到底这个所谓的 being，我们这个存在，我们这个人是什么呢？那么，其实我在这里给大家看见三个希腊字母哈，刚刚讲这个。保罗这篇道是在希腊2000年前，在希腊雅典的雅略巴谷这个山上呢，他讲了这个8节经文的这篇道。他在这个道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存在，这个生命，他用的词就是第一个字叫做 zoe，这个词的英文的发音叫做 zoe，它是一个希腊字。其实。真正的生命包含了这三个部分，或者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字，Zoe，是指到这是一个神圣的，因为是神来的，神造的，神的灵在里面的。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这个 Zoe 它吹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气，这个灵也是永恒的。而且因为神它不是被造。所以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是从神来的。同样，啊，所谓跟其他的受造物完全不一样，它是不能被 destroy，不能被摧毁掉。你不要以为新冠来了，好像有些人死了，好像他的手哎就没有了，不是这个词。中文把它翻译作灵，灵。那么第二个词叫做 psyche，psyche 这个词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一点，我们常常把这两个字合在一块儿，我们说人有灵魂，灵魂啊，或者说灵魂出窍啊。但是其实你知道灵跟魂是两个概念，完全两个层面。中国人只知道有魂，其实中国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有灵。Psyche 这个词，其实就是指人的心理、人的精神、人的思想、人的意志，所谓的这些你看不见，所谓这些非物质的，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都会同意，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你是一个有情感的人，你是一个有意志的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统称为把它叫做。魂有时候还加一个词叫魂魄啊，魂飞魄散啊，一个人吓到好像灵魂出窍。其实我们说灵魂的时候呢，并不知道灵到底是什么。那么其实最外在的那个层面，或者说也是一个最基本，或者说是一个最肤浅的层面，才是这个所谓身体的部分。你发现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上帝，他常常倒过来，他把身体看得最重要。哎呀，我锻炼啊，我这个吃各种食物啊，我把身体弄好。当然这个也很重要，我不是说不重要。但问题是你需要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尤其大疫情的时候，好像每个人都很重视这个东西。但是呢，其实你我都知道，这个东西能够存留的时间。大概很难超过3万多天，无论有没有疫情，你我都同意。你我有一天，这个所谓的 bios，就是这个所谓的生物体，其实都会结束。 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以为我们的生物体，我们的 bios 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我要说这些概念到底讲得最清楚从哪里来，就是圣经这本书，就是圣经，这是上帝自己的启示。所以我特别在这里鼓励哈，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这段时间在家里也许你觉得闷得发慌的话呢，我请你务必找一本圣经。你说现在哪里去买啊，也找不到，那么你可以到线上去搜索，那么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免费你可以读的，完全你不需要花钱，那么各种版本，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德文的，有各种语言。因为这本书它真正的主题就是讲生命，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注意这里的，我用红色标出来，就是说 A， 就是知道我们里面那个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灵，这是最最重要。那么接下来大家在这张这个PPT 上面看到那个蓝色的这个词呢，同样中文把它翻作生命，有的时候把它翻作命。那么这个词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原来的希腊文用的是叫做 psyche 这个词，就是魂这个词。那么刚刚讲的外在身体的这一部分，这个是我在这里用深蓝来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个词呢是指到我们外在的生物体的部分。但是圣经里面最最强调的，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上帝不但是把它放在我们里面，而且上帝要我们这一个 being， 这一个存在，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存在是从神来的，而且这个存在是指导或者说是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生完全不同的表现。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刚刚讲要悔改，要回转向神，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里面那个灵要来认识神，要来归向神，要真正跟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上帝描述说我们过去那个灵好像已经死掉了一样，所以原来当我们暂时生命的内涵的时候，各位好朋友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了解原来我们的生命被造何等奇妙。神用泥土造我们的外在，造我们的身体，神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可以有思想可以有情感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成为一个有灵的一个 living creature， living being， 就是圣经讲那个活人。如果这个活人跟上帝断了关系，换作说如果我们的灵跟上帝分开的话，我们其实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当我们今天在大疫情下面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境况。其实现在好像很多门关起来隔绝，但是圣经讲到那个隔绝跟这个都不一样。圣经讲到说我们过去心地昏昧，就是刚刚这个词，我们蒙昧无知，我们与上帝所赐的所谓隔绝，这个是最可怕的隔绝。你发现地上现在人与人的隔绝你都觉得很可怕，你现在出去跟人要保持距离，你觉得现在好像这个很危险，是因为隔绝。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跟神的手哎隔绝，那个是更可怕的。我们因为无知，我们也因为心里刚硬，这里讲两种人。第一种呢，是因为他不知道有神， 第二种呢，是他听见了福音，他也知道，但是他觉得不要，我干嘛呢？上帝跟我没有关系。有的人常常这个一出事就咒骂，你们的上帝，你说有神，他在哪里呢？他为什么不管呢？既然不管，说明没有神。这种圣经都把它叫做我们里面的刚硬。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刚硬，其实对上帝没有损失，因为你承不承认他都存在，但是对我们自己损失很大。就这里说的，因为神本来已经把这个手艺给了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灵，但是我们偏偏不要，我们要跟他隔绝。你要知道下面那个经文说，神人除非有了耶稣的手艺，神的儿子就是指到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灵。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肉爱，没有生命。我想太严重了，或者说太重要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个人觉得真正重要，当我们想到生命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要问自己，从何而来呢？我们要怎么来活着？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我们要向何而去？我想生命的来源、生命的过程、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归宿，这些我们都是能够了解。如果过去你很忙，你忙着工作，忙着做股票，忙着跑东跑西，你没有时间，那么现在也许正是你的一个时间。生命从何而来？刚刚的经文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生命是这位神所创造的，是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气息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不单是给我们阳光雨露，所谓的万物，他自己把生命气息给我。所以生命来自于创造的主，生命也被他所掌管，生命更是他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珍贵，我们这样的人，这样渺小的，但是神却把他最宝贵的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为此感恩。那么生命靠何而成？这个经文太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他定准我们的年限，是他定准我们的疆界，我们生活，我们可以行动，包括我们这个存在，都是因为上帝。最宝贵的是他生了我们，我们是他的 offspring， 我们是他的后裔，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生命的关系。所有的生命来自于神，我们生命的主权在乎神，我们生命的边界、疆界、时空在于神，我们生命、我们生活、动作为了什么？是为了上帝，他造我们，他要我们亲近他，他要我们到他跟前去，他要我们悔改，去认识他，去思想他，去揣摩他，让我们能够连于上帝。所以你会发现，只有圣经讲得太清楚，为什么要存在，是要叫我们能够寻求神，是要叫我们能够悔改，是要叫我们能够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说，其实简单来讲，人生真正的意义，你我今天无论是我们关着门也好，打开门也好，当我们所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这位真正的上帝，我们需要随时让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悔改来归向神，意思就是越来越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来。我们需要凡事上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成为我们可信的凭据，我们需要专注在他身上，然后我们需要警醒等候，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 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一位，要按照公义来审判。我想这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生命是向着哪里去的呢？每个人都有一死，是指我们 bios 都会结束，我们的 psyche 都会结束。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刚刚讲那个真正的时候，哎，我们里面的灵它是永恒的。这个灵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这位上帝公义的审判面前。上帝已经定了一个审判的法则，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都是他造的，都是他生的。但是当我们主动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那你说我们就成了死人，我们就没有生命了。但是神发明一个救法，一个救恩，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他是一个无罪，所谓无罪的就是你看英文或者德文都把它写作他是一个完全符合了上帝律法的人。因为神定规了律法，那么人犯了法，我们都知道需要受审判，需要受到法律的审判。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那一位，他是完全符合了神的律法，而他来担当我们这些非法的，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律法去活的，这个叫做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意思就是他来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的后果。就是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白白的给我们每一位，只叫我们做一件事，就是相信他，因为他已经做了可信的凭据。你信靠他，相信他，你就灵魂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你不是在与上帝永恒的隔绝，乃是与上帝永恒性的在一起，回到神的里面。这个叫做得到了永恒的首位，就是这里中文说永生的 eternal life， 一个真正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完全的生命。这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啊！许多人的纠结就在这里，我就算逃过了地震，我就算躲过了疫情，那又怎么样？好像我最后还是面对死亡，更何况死亡不只是让你断了气而已，好像还有很多痛苦。你也知道这个痛苦不但身体上的，还有情感上的，你的亲人会在那里流泪，你自己也会郁闷，你会千方百计想要拒绝死亡。但是你知道今天有一个真正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代替我们，能够承受了这个永死的这一个的刑罚，而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生命。所以让我把刚刚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是这位保罗他在罗马书11章36节，他用30来个字就把刚刚讲的四个方面归纳出来。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阿们。我想这节经文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是来源，是神的创造。生命怎么活？是依靠着神。生命为什么活？是为了荣耀神。生命最后的归宿在哪里？是归于神。所以你只需要记住12个字，就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荣耀神。短短12个字就超过了所有那些在亚略巴谷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所谓人间所有的智慧。你发现上帝只需要用12个字就给你总结。多少人在问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的、人生的动力， 你唯有认识了神，唯有你不再与他隔绝，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回到神的启示里面，回到上帝的源头里面去认识他，去对自己的生命开始有了一个有根有基的反思。那我刚刚讲到我在美国发生那个车祸，那么发生车祸的时候呢，其实我之前在美国的西海岸，我在那里也生活了25年，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那么我在那边读书，我在那边侍奉，我在那边这个牧养教会，我也在那边呢这个参与宣教。有一条路是我经常走的，在西海岸的很漂亮的太平洋沿岸的一条公路，这条所谓一号公路，它是环着整个美国。但是这条一号公路的有一边，这个在洛杉矶，在加州叫做这个 Malibu，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富人区，因为那里是有山有水，面向大海，然后呢背对着后面的山，非常漂亮。所以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大明星哈，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啦，很多这个球星啊、明星啊、歌星啊，这个那些的所谓富豪们都住在那边，他们的房子非常漂亮，都是豪宅。但是你也知道，这些年好像常常，我那次在那里就发生那个西海岸的这个山火。现在加州大概其实每年都会好像已经变了一个常态。当大火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一般的平民这个像我们住的地方不太会有火灾哈、哦。但是呢偏偏就在山里面呢，就是在那些豪宅的地方，这个呢就常常发生大火。那么大火一来的话呢，那些明星就这个出逃啊。有的是很多人认识那个叫 LeBron James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以前年少的时候大家叫他小皇帝啊，这个詹姆斯啊，他是一个 NBA 美国的这个职业篮球的球星啊，在咱们中国也有很多的粉丝。那么他呢，因为在洛杉矶的湖人队，所以他也跑到那边呢买了一个豪宅，结果呢住进去头一年就发生山火啊。他这老兄呢就提着两个小箱子就出逃哈、啊，他逃的时候他是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找个旅馆都找不到，因为旅馆全部住满人，都那个时候突然发现没人理他，谁管理球星啊，这个带着家小就逃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叫 Lady Gaga 啊，这个我以前以为是一只鸭子啊 ，Gaga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人。那么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巨星啊，这个歌唱的巨星，那么也逃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呢、啊，好像呢，在这些自然灾害里面，管你是谁，好像疫情面前，这个灾害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房子重要呢，还是关系重要？为什么很多人在疫情的时候，好像常常想的是物质的东西，但是却忽略在一个屋檐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从哪里能够建立？你我都同意，我们好像都变成所谓中国人以前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个人都为自己。一方面我们也痛恨这种所谓的自私自利，但是你会发现所有关系的破裂都是因为你看得比别人重要，都是你认为别人错你对，这个关系怎么来调整？不但是如此，而且也让我看见，当我发生车祸的时候，这两位就是大家在照片上看到的，就是撞我的这两位肇事者，因为我在前面开，他们突然间两个人大概在讲话，这个在高速公路上竟然不减速就这样撞上来，那么。这个我被抬到医院，这两个人完好无损啊，他们的车是面目全非，但是呢他们你看他们还能打电话啊，你看他们还能够这个还能行动啊，所以我在这个这张照片是我在这个担架上面的时候赶紧拿出手机我给他们拍一下啊，这个也留个纪念啊，怕后来见不到他们啊，果然后来 到现在还没见面。那当一个人，当你能够从车上走下来，当你能够还能够走到户外，当你能还够有动作的时候，请让你我知道，其实你的生命远比外在的东西重要。可能这个时候你还担心你的股票，担心你的存款，担心你的工作，担心你的收入，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也许这些都是重要，但是请你停下你的脚步，或者说你我被迫在静足的时候，居家的时候，让我们真实的来思想，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在这里我特别要告诉各位，什么叫做福音。刚刚讲保罗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在希腊，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他在那里要宣扬，因为他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两样，真正你我要得到上帝的生命，首A，然后要告诉我们，真正我们首先要跟上帝恢复关系。如果跟神没有关系，如果跟他的首A隔绝，你会发现这是真正我们问题的源头。你可以结束疫情，你可以走到阳光下，但是你的心没有办法真正进入阳光里面。也许病毒可以结束， coronavirus 这一个新冠有一天会停止，但是你还会有其他的问题，你还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唯有一件事让我们知道，不但我们真正里面的灵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人得首A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神要给那些信他的，凡信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再一次回到那个他生我们，我们是他的后代，在这样的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里面。这是整个福音最核心的内容，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上帝所设立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让每一个人可以凭着信心来仰望他，得到他的生命，恢复跟真神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又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能够真正解决我们人生，不但是所有刚刚讲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真正人生里面各种酸甜苦辣，各种的思虑愁烦的问题的真正的那一个解药，那个真正的那个疫苗。好，允许我用不太恰当的比喻，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待那个新冠的疫苗，新冠的解药，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救我们。我要在这里特别跟福音的朋友讲，当然不只是在这里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好朋友，也包括你我每一位，我们已经认识主耶稣，让我们随时随处回到福音里面，回到福音。我想到在28年以前，那个时候我本来就在德国，好像外表看这个相当的顺利，我在博士的课程里面，我也已经这个论文已经写的差不多，那么这个我也已经有好几份的工作给我，那甚至我也有德国的当时的这个长期居留，我都有。好像在人看来，特别在快30年以前，好像呢一个人到了西方，那么你经过自己的努力，好像似乎你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有一件事，我里面我知道的，我知道我的人生是迷茫的，我知道我不断的追问我干嘛活着。是的，好像我似乎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但是这些真的是我人生的全部吗？它真的能够让我高兴吗？也许只是短暂的快乐 很快乐一下，而不是真正心里面你有那种踏实笃定。人生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清楚，但是感谢上帝，当我拿起圣经仔细的读，当我仔细的思想这个福音，我悔改归向他，我真正愿意信靠他。如果说当我在大学的时代我已经重生愿意接受耶稣，那么在海外留学的时候是更进一步帮助我去思想我人生到底为什么来活。所以感谢上帝，我就从过去的工程的这个范围领域转向开始去思想，就是圣经讲去揣摩它。我开始去读圣经，后来也进了神学院来装备。我最感恩的就是在我人生每一个关键，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的见证，当我到美国去读神学的时候，我一开始什么都不会，我英文完全不会，只有几个单词。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神透过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放下世界上的一切，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所谓人类学家，但是他把自己投身在非洲几十年传福音，以后回到这个神学院来教书。这个老教授一头白发，跪在地上来为我祷告，他流泪为我祷告。很多我完全不认识那些的同学们，在这个美国的神学院里面，他们共同围着我为我祷告。我其实听不懂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英文非常有限，但是我里面知道了一件事，上帝说，孩子，你跟我走，你的人生的迷茫，你的人生的纠结，你人生的所有的问题，你跟着我走，你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这是我自己亲身的见证。那一次当我流着泪跟上帝说，我愿意跟你走，走来走去，你就知道真的人生我越走越坚定，我越走越稳妥。这也是四年以前我们全家再次回到德国，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已经知道我们人生的年限，我们人生的疆界在于上帝，在他的手中。愿亲爱的朋友，你能够明白了解你的时间，你的空间都在这位大能者的手中，他是爱你，他为你舍命，他的旨意是要你归向他，他已经被举起来，被挂在十字架上，让你看见，成为你可以依靠，可以相信的那个凭据，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但愿上帝的福音真正成为你个人的福音，成为你个人生命的改变，这是你的决定，你愿意吗？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同心做一个祷告。我请你把你的心门打开，我看不见你，但是上帝看见你。你不只是在这个 Zoom 里面的一个手机的号码，不是，上帝看见你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灵魂，他创造你，他护理你，他在你生命里面有旨意。上帝这时候要你做一个决定，你愿意吗？去真正让你的手背，让你的灵与上帝连接起来，不再隔绝，不再隔绝。门可以关上，但是你的灵要打开。如果你愿意，请你跟着我做一个祷告。旁边我们这个 Zoom 有一个聊天室，或者你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短短写下一个一，你只需要打一个字母，打一个一，打一个数字，代表你对上帝一个回应。你说我在这里，我的门向你打开，我的心门向你打开，让我的灵活过来。哦，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在聊天室来打出一个一，代表你对上帝的回应。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刚刚在这里的交通， 刚刚在这里的交流，因为我们是基建在你的话语上面，愿主耶稣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粮，帮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你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灵要活过来，不能够再在这样一个沉睡的状态。当我们这个灵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跟你的关系不一样，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再一样，我们跟物质的关系不一样，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人生真的不一样，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过去并不让我们留恋。主啊，我们求你救我们，不但救我们的身体脱离现在的疫情，救我们的思想脱离现在的消极，更求你救我们的灵能够真正是鲜活的，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发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